主耶稣，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我们的主。谢谢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能够认识你。也感谢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感谢主，你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充满诱惑的时代，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站立。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15和16两章，比较长，可能时间会多一些。第15章就是在最后的七灾之前，也就是在七碗倒在地上之前，使徒约翰看到的第七个异象。他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这个异象特别大而且奇特，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看到这个异象就是最后的七灾，就七碗，非常大，也就是说最后的七灾无论是从程度上还是从这个范围上都是空前的，也是奇特的，是人根本想不到的。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前两样灾祸就是1到6号，前两样灾祸神的怒气还有所克制，因为神当时还给人机会。但是第七碗就是后3年半，第三样灾祸神不再给人机会，不再容忍。那今天地上也是有很多的灾，但是每次发生这些灾害的时候，人们都习以为常，就这是自然灾害，推到自然灾害，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反省，也不会去认识自然所谓的自然灾害后面那位独有的真实的作为。所以今天无论是地上发生什么样的所谓的自然灾害，并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所谓的自然灾害，都是神的作为，是因为神的愤怒。只是今天这些灾害仍然是有限度的，神的愤怒是有所克制的。就是在7年大灾难的前3年半，神仍然在克制自己，所以给人总是留有余地，没有将怒气完全的发尽，想让人悔改。但是这一次最后的3年半，这是第三样灾祸，气碗倒下来的时候，神不再给人任何的机会，要把他的愤怒完全要发尽了。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这个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玻璃海在前面的第4章第6节出现过，那么在出埃及记的24章也出现过。这个玻璃海现在什么是其中有火掺杂，火是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神的烈怒，就是神的烈怒在这个玻璃海里面掺杂的，也就是说现在神的审判要临到了。那么同时看见就是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也就是在7年大灾难的后半段的某个阶段，那些遵行神律法、守神诫命的，当时留在后3年半，让他们经历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接受兽的这个兽印，也不去拜兽和兽像。拒绝与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他们都被杀了。那么在13章的15节就提到他们全部被杀， 那么现在这些被杀的人呢，在玻璃还在这儿，在天上，所以这一批人也复活了。那可能这一批人是最后一批被提的，被提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复活以后，当时就有圣城里面就有从坟墓里面起来的，就复活的，那是第一批。那么后面陆续的还有，这是可能是最后的一批。他们弹着琴，然后唱着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摩西的歌应该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摩西所作的那首歌，说诸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你的作为大哉其哉，就是我们人是无法去用我们的这个想象去想的，我们想象不到，我们也想不到。所以圣经里面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但是圣经里面也说，认识神的人不仅能够晓得神的作为，也知道神所做的做事的法则，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会开启我们敬畏神，神就把认识他的智慧赐给我们。所以这是神的作为，是大哉其哉，你的道路亦哉成哉。你的道路是公义的，神的道路是公义的，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写出来了。就谁敢不敬畏你呢？谁敢不敬畏，不敬畏神的人都会落在神的审判当中。真正敬畏神的人绝对不会去拜那个兽，今天也是绝对不会拜偶像，也绝对不会拜任何这些兽像，不会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会随从世界。无论是将来这个时代，还是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以前的时代，真正敬畏神的人一定不会做这些事，而且他是和这个世界来切割的，这才是神所喜悦的真正敬畏神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好多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不要故意去做这些事，特别在别人提醒的时候，我们不要嘴硬啊，我不要把那些所谓的那个理由讲的一大堆都说不过去。无论有什么样的借口，什么样的理由，随从世俗那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利亚的时代，神还预留了7000人，不曾下巴力去西的。所以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真正的不随从世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的，不拜偶像的人，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因为你独有你是圣的，神是圣的，所以神不能容忍任何的污秽，一点一丝一毫的这个污秽神都不能容忍，就像我们眼睛那里面的那个洁净一样，一粒沙子一粒灰尘的容忍不了。神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这是向外面发出的呼吁，这是唱神的歌。那么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万民都会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写出来了。公义的作为那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现在已经写出来了，已经开始了。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从法柜的殿开了，法柜就是约柜嘛，在地上有圣殿，在地上也有约柜，天上有神的殿，天上也有约柜。这个约柜就是放这个约柜的殿开了， 开了以后是干什么呢？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也就是拿着七个乘着神愤怒的金碗的七位天使从圣殿里面出来，出了什么？那就是神的命令已经发出，审判的命令发出，他们领受了神的命令，然后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他们是圣洁，是属神的，腰间束着金带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腰间束着东西，那就是他们做这件事是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有力量，也就是他们要完成神公义的审判。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的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四活物圣经里面一再提到，就是代表所有的受造物，这样四个天使当中的一个，有一个把盛满的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盛得满满的全是神的愤怒，这次神要发劲，也就是这个七个金碗里面盛的全是神的愤怒，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了。这个永永远远之神，这其实也在暗示神这次这个大怒的刑罚所带来的，给人带来的这个痛苦将是永永远远的，不会消失的。他们在这个硫化火湖里面一直在持续的承受着这样一个痛苦，没有结束的时候。第八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神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所以殿中充满了烟。殿中充满了烟，一方面就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和能力，另一方面这个烟表示神的这个震怒，神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以进殿，殿里面可能只有神自己，人是进不去的。那有没有天使咱不知道，人是进不到殿里面的。一般在旧约时代，人以色列那些祭司进到圣殿里面，其实是带着任务的，那就是替百姓赎罪，在神面前来为百姓献上祷告。那现在进不了圣殿，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向神求情，神不接受任何人的求情，神不再宽容，人悔改的机会没有了。这个我们在耶利米书也当中也看到，耶利米是生活在南国犹大即将灭亡的那段时间，那么他当时神明确的告诉他，有三次告诉他，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了，就是神已经定了他们的结局。所以他这个南国的灭亡，圣殿的被毁，百姓的被掳，这是逃不掉的。所以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十六节，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四节，以及十四章的十一节，三次神告诉耶利米，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了，就是他们祷告神也不听，谁祷告也不听。所以在最后也是神拒绝了所有人的求情祷告，神要彻底来毁灭这个世界。知道到什么时候可以进殿呢？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神的愤怒完全发尽了，然后人才可以到神的殿里面，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想到神的这次震动有多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人的刑罚，真的他怒气临到的时候，人是真是承受不起的。虽然这个兽在当时是可以任意践踏42个月，神给他很有限的3年半的时间。我们在地上受到这个逼迫，受到这些不信神人的羞辱伤害也是有限的，但是将来 这些不信神的人、背离神的人所承受的刑罚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虽然今天在地上受苦，但是也是自沾的、自轻的。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二节也说嘛，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二节说，看哪，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就说现在最后那个气碗还没有临到地上的时候，人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悦纳的时候，都是在神拯救的日子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蒙恩得救，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的光阴，不要因为自己而丢掉了神的恩典。那我们也有责任去劝告更多的人能够珍惜神给他们的机会。这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就开始了，最后起灾降临到地上气碗。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气碗倒在地上。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那第一灾是什么呢？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被受下的人身上。第一灾就是当地上所有接受了神的印记被受像被受的这些人满身起的疮，这个疮是很恶的，而且是毒的。那么在出埃及记当中，神当时在埃及地也降下了十灾，其中有一灾也是，凡是埃及地的人和属埃及的人和牲畜身上全部也起了疮。但是这一次，这个气碗的底碗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全球性的，不是局部的，而且这个程度，这个毒远远超过在埃及地发生的那个灾。所以我们看到人啊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要付出代价。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了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一碗是倒在地上，第二碗是倒在了海里面，倒在海里面变成了血。前面我们也分享过有这样的情况，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是对海的审判，海中活物全死了。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让我们知道血象征生命，血是象征生命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血居然成了审判和死亡的象征。下面还会谈到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哉今哉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这个我们就想到了前面那个三分之一，当时是第七号当中的前四号，地上的三分之一，那也是局部的，但是现在是全地的。现在把所有的江河、全地的众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也就是人没办法喝了，要喝必须喝这个血。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这儿没有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以后永在其实原文里面就是以后再来。为什么这儿没有以后永在以后再来？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在空中，现在来了就是要审判。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神不会把有罪的看作无罪，有罪的就是有罪。如果不信神，神不赦免人的罪， 这个罪一定会承担他应当 承担的刑罚，所以这是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第六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给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现在就他们喝这些血，因为地上所有的水都变成血了，他们只能喝这些东西，那么现在就给他们 喝这些血。他们就是前面说的有受印记被受下的这些人，在当时的人除了这些就是被你神的人受的有受的印记和被受下的人，还有就是在那个亚撒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么除了亚撒旷野的一些以色列人，其他人全是被你神的人，因为其他的以色列人已经为主殉道了，那么留下了在亚撒旷野的那部分以色列人生在那保护他们。所以这些人是曾经流过圣徒和先知的血，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嘛。那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两个见证人，那这些人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当中不知道杀了多少的属神的百姓，所以那么多殉道的这些百姓全部是 被他们杀的，他们流他们的血，流人血的比被人流所流。这儿再次看到这个血的也是在审判里面，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的五十四章五十到五十六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六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的五十四六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说，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正是可吃的，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主耶稣让我们喝他的血，喝主耶稣的血就有永生，那喝别的血呢，那就是死亡。所以神不让我们喝任何的其他的血，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两次提到，所以我们是不能吃血，也不能吃没有放的血的肉。所以看到这个血呢，主耶稣的血是叫人活，那么其他的血吃了以后是叫人死，这是他们该受的，这是他们当受的报应。第七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有好几次提到祭坛当中有声音，那祭坛当中有声音，那就是指的这些殉道者为主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了，献了祭的，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存在，你的审判是公义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记得在前面的六章的九到十节，六章的九到十节，当时就说在祭坛底下一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正直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就当时这些为主殉道的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复活，他们不明白是为何神不早一天来审判这些人为他们生流血的冤。今天我们好多时候也是，神啊，你为什么 不早点替我们伸冤呢？但是现在他们全明白了，才知道神的这个审判是公义的，是真实的。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其实在高温的天气当中，我们多多少少能感受到这种太阳的这个火烤的那种难受。那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常常看到一些地方因为高温而死人很多， 但是与今天的高温极端高温天气与这次这个第四个碗倒在地上这个程度是远远没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这个那个时候考死多少人不知道，应该是不计其数，很多人会被考死。第九就是人被大热所考，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人啊，遭到灾难的时候，不是去省察，不是去来敬畏神，而是亵渎去骂降灾的神。他们在骂亵渎神，说明他们是知道这些灾都是神降的，知道不愿意去悔改，不悔改。这不悔改不是说神还给他们机会，是因为他们悖逆。这强调是他们刚用顽梗所受的刑罚是咎由自取。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第五碗是针对神的座位，是针对兽的座位，针对兽的国。兽的国，那兽的国，那今天实际上就是加基督所掌权的这个领域。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兽的国，撒旦是世界的王，神这个期间给了撒旦这样一个权柄，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其实是黑暗的。那个时候黑暗可能是根本不见光，一丝光也见不着，可能除了亚撒旷野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其他地方全是黑暗的。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个疼痛可能就是因为上面的疮、上面的火烤带来的这些疼痛，疼的到了一定程度咬自己的舌头啊，所以这个疼痛其实是很难忍的，很难承受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人其实现在不是人都怕这个黑暗，怕黑暗，但是真光来了以后又不接受，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这个时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虽然没有信神，但是他们读过圣经，他跟你去讨论，但是他不相信，而且在那里还亵渎神啊，这就是这个顽梗悖逆啊，这个心也昏暗的时候，真是不愿意接受光的，里面就是黑暗的。第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前面是倒在所有江河上，这特别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前面说过，幼发拉底大河当时聚集了一些败坏的天使。那现在为什么要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呢？因为下面神要做一件事，河水干了以后，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那就是全地嘛。全地的众王就是全地的这些政治领袖，为他们预备道路。那下面我们看到就是为他们的这些军事行动来铺路，便于他们集结。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加蝎子的口中出来。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一样，青蛙是代表不洁的嘛，在利未记里面好多不洁的那些动物，青蛙是其中之一，它也是污秽的象征。那么在当时审判埃及加下十灾的时候，其中有一灾就是 遍地是青蛙。从龙口，这个龙那很明显就是魔鬼撒旦，从魔鬼撒旦的口里面，兽口那就是那个加蝎子的口里面，从加基督的口里面，并加蝎子的口里面出来。污秽灵从他们口中出来，在人听来那是能说会道，那很有吸引力。像今天好多的那些所谓的那些道理，世界上的道理，包括那些假师傅的所讲的那些话，从他们口中出来，就是去来引诱人。这出来以后，他们要来说服全地的这些君王、这些政治领袖。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因为他们这个是神给他们一些能力权柄的，所以那些行法术的，那是被魔鬼撒旦的这些人也能够行歧视。那这个我们前面分享过，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说口中说出来能行歧视，这一切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说服这些君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呢，把这些全地的人聚集起来征战，这也是末日的世界之战。这个征战不是今天就是你打我，我打你，彼此打来打去的。这个征战是要和神征战，我下面还会分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魔鬼撒旦的口里面，从假基督的口里面，从假先知的口里面出来的，其实这些他们有这个能力，今天也有这个能力，左右着全球全地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今天的所有的都在他们掌管当中，包括我们属基督的基督教，现在里面也是掺杂这些世俗的东西，也受到了这些污秽的污染。第十五节括号里面有个提醒，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这主耶稣在提醒，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提醒我们要警醒，把自己的衣服看好了。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当中，这个衣服常常来表示是基督，穿戴衣服穿戴基督，但是这儿其实可能指的是这个所有信徒的义行，就合神心意的行为，包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要看守好了，约束自己的心，要遵行神的旨意，不做神不喜悦的事，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赤身而行，赤身而行，那就赤身嘛。那个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才发现知道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其实就是与犯罪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是为赤身而行呢，就是为肉体而安排，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肉体而安排的。那今天不信神的就是这样。放纵私欲，活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第十六节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东。让这三个鬼魔叫地上的所有的国家这些元首带领他们的这些百姓聚在一处干什么呢？说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洞，就是在哈米基多洞这一地方要跟神征战。跟神征战，那具体的描述在后面的十九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哈米基多洞的大战的一些情形。具体在十九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九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和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那指的就是那些君王和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现在下这个鸟喊着说，你们来吃来。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骑白马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那是实际上主耶稣当时还没有临到地上，是异象当中看到的。那今天主耶稣在天上，我们常常说主耶稣与我们同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并与他，就是与耶稣基督的军兵征战。这个时候就是所有死去的圣徒都在天上，在空中。那么这儿从哪来的耶稣基督的军兵呢？我们记得在亚撒旷野还有神的百姓在那里，那可能这个军兵就是指那些在亚撒旷野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开始征战，那兽被轻拿，那在兽面前行其事，这我们就不读了。这就大致的我们看到基督哈密基多东大战的这个情形。那哈密基多东在什么地方啊？我再分享一个图片。我们看这个图片，哈密基多洞呢，就是密基多，就是这个地方，它在以色列的平原，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平原呢，就在加利利海这一带，就这样我们就大致的知道了这个大体的位置。那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在这个地方发生。那么亚撒旷野在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不一定。哈密基多洞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前面至少有四处提到过，第一处是在约书亚记的十二章二十一节，约书亚记的十二章二十一节，约书亚记的十二章二十一节就提到有一个王叫密基多王，密基多就是这个哈密基多洞。第二处呢是在约书亚记的十七章的十一节。约书亚记的十七章的十一节，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一节快结束的时候，就在十二节前面说，密基多的居民和属密基多的正室。那么这个密基多呢，在当时是属于马拿西那个支派的。这是第二次提到的。第三次提到是在列王记下的九章二十七节，列王记下的九章二十七节，当时犹大王叫亚哈谢，亚哈谢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杀的。所以犹大王亚哈谢借着光景就从园亭直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莲孤儿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基多就死在那里。这是第三次提到。第四次那就是在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这次是约西亚王，就是犹大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就死在了这个米基多。二十九节说，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和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密基多就杀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密基多在历史上都是有战争发生的地方，发生大事的地方。那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最后一碗最后一灾， 就有大圣婴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这很明显是神说的，说就宣告，神亲自宣告成了，也就是他的审判工作要成了，神的愤怒发尽了。成了我们很熟悉，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成了，第一次我们也很熟悉嘛，在创世纪当中，就是六天创造当中提到成了，事情这样成了。那第二次呢是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然后他在断气之前说成了。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的这节经文，神在到出气外的时候，他在宝座上宣告成了。第四次就是后面的21章的第6节，是新天天地都更新的时候说成了。所以我们到听到成了的时候，我们真是里面充满了欢喜，也大得安慰，感谢神有能力来成就一切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坚定的相信神一定会透过他独特的奇妙的方式给我们开出路来成就，事一定会成。第18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儿第七外里面有地震，地震在启示录当中也是有四次提到，就在启示录当中就四次提到大地震。第一次呢就是揭开六印的时候，就是六章的十二节，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就大的地震。这是启示录当中第一次提到。第二次提到地震呢是预备第一号的时候，预备吹第一号的时候，就是第八章的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然后紧接着七号的第一号吹响。第三次就是在预备吹第七号的时候，11章的13节，在预备吹第七号之前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那么第四次就是这一次倒出第七晚的时候，这是地震呢，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没有这么厉害，是空前的。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常常听到地震的消息，大的地震就有死亡，今天就是有7级、8级地震已经很大了，可能人们说有9级地震，不管 多大的地震远远赶不到将来那个程度。现在的地震是局部的，但是将来是全地的，全地这样的地震。第19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这儿提到三个城，一个是大城，大城当然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这个城也没有逃过这一劫。耶路撒冷也是被神毁了好几次。所以当不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选民也神也不会放过，神的公义在那里。今天也是，当教会不遵循神的旨意与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一定会遭到神的审判。所以这儿这个 耶路撒冷其实在这儿有特别的含义，我想它可能就代表地上这些所谓的宗教，还有地上的列国的城，所有的城都倒塌了，全球性的全地都在地震，没有一处完整的，没有一处可以逃过这一劫的。这列国的城可以代表这个全地的这些政治文化宗教政治文化都逃不过，所谓的人类的文明在神面前是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是。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巴比伦就代表了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代表败坏的这些人，然后要把曾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最后一碗也是盛满了神的烈怒递给他，要让他喝这个烈怒的酒。神递给我们的是那个福杯满溢那有祝福的酒，但是他们喝的是烈怒的酒，那是神的严厉的刑罚。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这么大的地震，最后海岛也没有了，这个山也没有了，都夷为平地了。不仅如此，二十一节，又有大宝子从天落在人身上。今天常常有冰雹，有的冰雹大的时候大的很大的，像鸡蛋那么大，可能再大的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冰雹有多重，每一个约重一塔列德，一塔列德说约有90斤，90斤的压在人身上的人喘不过气来，那个从天上扎下来以后，那是要命的。所以你看这个雹子多大，这就是神的审判，地震和雹子，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就到这个时候还在亵渎神，还在骂神，还在埋怨神，是神对不起他们，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神。所以今天这个不信神的人的恶人啊，就是这样的。神北上环境降下灾祸，神的心意是带着怜悯的，审判当中有怜悯，神让这些人能够看到这些神的作为能够回转，但是人不是，而是在骂神，说神对不起他们，神不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章分享完了，也是这个神的烈怒道尽了。那后面仍然是在异象当中，让这个使徒约翰去看这些事。比如说前面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在后面要说明，仍然是借着这些异象在提醒今天的人们，真的要早早的悔改，提醒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要警醒，要看守好衣服，不要赤身而行。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